中国通过官媒人民日报旗下子媒体环球日报确认，暂停进口七种澳大利亚商品。这七种商品分别是煤炭、大麦、铜矿、糖、木材、葡萄酒和龙虾。相关澳大利亚出口行业可能因此损失数十亿澳元。就在中国对澳洲发起进口限制的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上承诺向世界扩大开放本国市场，两相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么，中国对澳洲的贸易限制举措是否和当前政治局势密切相关？澳洲是否有望通过一系列磋商或者第三方斡旋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采访了南澳大学法学系高级讲师熊平。
中国扩大对澳洲的进口产品的限制呢，我认为是中澳关系日益恶化下的一个产物。首先呢，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是可以促进经贸关系的良好发展。目前呢，你看中澳关系日益恶化，政治环境的恶化必然就会导致经贸摩擦。比如说在政治环境好一点相对好的情况下面也会有经贸摩擦。但是我也注意到，比如说对大麦的那个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实际上是在2018年11月19号的时候呢，中国就已经开始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那个实际上是在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然最后我要强调的就是说，中国对澳洲的那个进口的品种的限制啊，它也只能是在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的范围内来实施，否则的话呢，那中国还是要承担那个违反贸易规则的一些后果的。
您是觉得他们这种指称吧，这种倾销的这种指称是不是合理呢？
这个呢，首先是这样子的，关于倾销呢，它是属于国内法，那么中国呢，它肯定是由商务部来出台，它有个公平贸易局，它会来实施那个反倾销的调查，它要基于它的调查以后来做一个决定。如果中国政府，如果最后的调查结果是说澳大利亚的大麦或者是葡萄酒实施了倾销，那么呢，这时候呢，澳大利亚还是有机会呢把他的这个决定呢，就是说呢，上诉到那个 WTO， 也是国际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通过那个争端解决机制呢解决他们两者之间的贸易纠纷的问题。
那么 WTO 它的仲裁这一块是不是现在目前是瘫痪的状态呢？
对，没错。
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中间产生了一些贸易纠纷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无法管制的一个状态，是这样吗？
目前在，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因为它那个要首先要在中国的国内来实施调查，调查了以后呢，国内它要经过它国内的一个程序，然后它国内的程序呢，因为它是一个行政行为，它也可以经过一个司法行为，它比如说它也可以在中国的国内法院进行上诉啊，去对它这个行政行为来进行那个判决，如果它还是不满意的话，最后它可以把它就是澳洲政府可以把中国政府呢把它那个就是说呢告到那个 WTO 去。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其实刚刚在上海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上承诺要向世界扩大开放本国市场，那么您认为这个承诺和这个时间点对澳洲发起进口限制是不是存在不一致的状况，或者说它和全球的政治局势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
贸易肯定是跟他这个政治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联系的，所以肯定跟当前的这个政局是有一定的联系。比如说中国对澳洲发起这个进口限制啊，它首先你看当前的国际局势是贸易保护主义呢有所抬头，特别是当那个川普当上总统以后吧，就他大力的推行美国优先，然后呢退出 TPP 等的那个谈判，这些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尤其是最近的那个新冠疫情爆发以后，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就更加加重了。所以呢，在这种国际的局势下面，你就看到呢，当前呢，就是说，这种中美的经贸摩擦和政治摩擦的加大呢，也导致美国就实施印太战略，加紧对中国的围堵。那么我们也注意到那个澳大利亚，它也加入了美国、印度和日本在印度洋进行联合军演，这些都可能就会促成那个中国对 澳洲产品发起的进口限制，所以这个国际局势是在这里的。但是呢，从习近平主席他这一次出席这个进博会，然后呢谈的这一点呢，中国好像他的那个态度是说，现在还是我们是要敞开的，还是要敞开国门，要进行要进行自由贸易的。所以呢，中国的主要的思想还是想进行自由贸易，但是呢，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化，所以说呢，他们会用这种经济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某些政治的目的。
那么，您认为澳洲可以采取哪些策略来降低出口行业的损失，或者有哪些办法可以拓展出口的渠道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是吧？一个是降低损失，另外一个是拓展渠道。降低损失，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只能说是一种 reactive 的 way 了，是吧？就是能够怎么可以应对了。那么呢，我觉得第一点呢，就是说，比如说中国跟澳洲之间这种贸易的摩擦和贸易的纠纷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尽量还是双方尽量进行沟通和谈判来友好解决问题。当然这点还是达不到，我也听说就是说现在沟通的渠道肯定是很不畅的。那么看看是否能够利用第三方啊来进行调解啊，来解决这些贸易争端，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第三种呢，我觉得还是要充分的利用现有的贸易规则，比如说 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当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也听说这种，比如说中国限制进口澳洲的龙虾或者葡萄酒，比如说龙虾，那有可能就是因为对龙虾的这个限制，主要是因为就是说，根据一些国际贸易法律的规定，那个各个国家它肯定是可以出台自己的相关的动植物检疫的措施，也叫 SPS 措施。那么他们在出台这个措施的时候，那他肯定是要对这些东西来进行检疫的，是不是？那么这个检疫的话，它出台的这些措施呢，也要是符合一般的规定的。比如说 WTO 当中就有专门的 SPS 的那个协定，那么协定当中的第5条就具体的规定了，就是说，当你出台这个措施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安全评估，然后呢，要按照国际条约当中的一些卫生标准，以及呢，你要有一定的科学证据才能够去实施这些措施。当然，我也听说这里面呢，他们也利用了一些其他的行为，比如说海关的一种行政行为。比如说过于拖延啊，或者这种情况，那么导致龙虾你也知道是鲜活产品，所以就说比较的那个就是说受限制在这方面。同时，那个对葡萄酒的进口也是他们说，比如说检测到某些细菌啊的含量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按照国际的条约的规定的话，它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你要按照那个标准来实行。所以说呢，在这方面，我觉得就是说澳大利亚应该多利用现有的贸易规则来进行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说拓展渠道的问题的话，因为主要是要拓展市场嘛，要出口的话，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来说，那只能就是说积极的开展自由贸易的谈判，还是要主张自由贸易谈判，不能进行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而且呢多争取更多的市场的准入，争取到。进入其他市场的门槛能够进一步降低。我也注意到，就是说澳大利亚政府也已经进行了其他方面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是吧？比如说最近已经就是说签订的那个 PACER 条约，但是还没有生效的。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包括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RCEP 的谈判，是吧？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那个 agreement 是吧？这个就包括了中国呀、日本呐、韩国呀、印度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希望通过这些能够更加的能够扩展澳洲的一些出口的市场，并且能够就是说取得更加优惠的那个出口的一些条件，这是最主要的。另外，你要我真的是想办法的话，我觉得特别像这种农产品的出口啊。中澳洲政府能否就是说，出台一些国内的措施，鼓励一些增加它的附加值，比如说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后出口，可能也许可能也可能缓解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吧。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两国贸易关系的恶化是不是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贸易争端？
对，是的，我也真的觉得这个肯定会进一步转化为贸易争端，可能就会要依赖于其他的国际组织，比如说 WTO 来进入 WTO 的那个争端解决程序，